第二篇，老百姓的元帅彭德怀。正堂屋里高挂牌位，上书天地君亲师，元帅却将这四个字改成了天地国亲师。他被罢官，乡亲很难过，他说，只要你们不饿肚子，我怎么着都行啊。彭德怀纪念园建成，发放了数千张门票，竟然来了数万人，绝大多数都是湘潭百姓。在彭德怀元帅的故乡，无论走到哪个角落，你都会看到这位兵马大元帅的影子，随便一个人都会拉住你的手，讲述一段元帅的故事。他们讲平江起义，讲百团大战，讲保卫延安，讲抗美援朝，讲虎啸庐山。他们共同的结论是，彭老总是我们老百姓的元帅。2009年5月15日，记者走进乌石寨彭家围子。所以称乌石寨，是因为彭家围子的后面是南岳十二峰之一的乌石峰。清代陈鹏年诗赞，崛起自南府，珠峰飞尔愁。彭德怀元帅的故居就在这山峰之下的黄泥坪，这里背靠青山，面对平野，因此285年前，彭德怀的六世祖彭中岁，那位27岁的茶商，决定在这里定居。从彭中岁开始，彭家在这里生活了近200年，以至于形成了人口众多的彭家围子。1898年10月24日，一个震惊世界的名字出现了，彭德怀。湘乡九旗彭氏家族默默无闻的平民历史从此发生了巨大改变。湘潭文化精神，家国意识，人民情怀。这支彭氏的世系是这样的：彭中岁、彭良朝、彭陈坤、彭正盛、彭安公、彭民言、彭德怀。当初茶商彭中岁是想改变命运的，但200年来六代人过的却是贫穷的日子。1913年，15岁的彭德怀带着对贫穷的满腔怒火，走上了他向往的为穷人打天下的革命道路。站在寨子中央，环顾四周，强烈地感受到山乡磅礴的气势。湘潭这个地方，唐末以来巨星如云，远的不说，在我党历史上就有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彭德怀、陈赓、许光达、谭政等。这里距毛泽东的家乡38公里，距刘少奇的故里65公里。唐王勃有人杰地灵说法，那么如何理解彭大元帅的人文背景呢？同为湘潭人的杨度解释说，若到中华国王除是湖南人尽死，尽抛头颅而不足痛，丝毫权力人休取。但这和王勃的话一样，诗之简单且豪气过盛。豪气不是科学，那么湘潭文化气质是什么呢？这我们就要细端详一个人，他就是湖湘学派的开创者，宋代的胡安国。湖湘学派不是好受穷经坐而论道，而是讲究修身养性，经世致用。湖湘学派的思想经千年演变，形成了独特的湘潭精神，重教化，讲名节，轻利禄，赠邪恶，宁折不弯，对真善美的强烈追求，对国家民族对人民的挚爱，对建功立业尚武精神的心醉。如此高贵的精神气质在湘潭大地荡漾，影响一代又一代湘潭人。湖湘学派的学术精神发展到明末清初，开始升华为敢谏敢死为民请命的境界。康熙24年，彭德怀的同乡学者石伦森进京冒死拦驾，对康熙说，臣拼一己之命略恕万民之冤。因为他的上告，当地巡抚、知府、知县全都被削职。 此举惊动朝野。与他同时代的知府陈鹏年，其为官作有名士，如有不容天理、不合人心之事，天诛地灭。在康雍两朝，为了百姓的利益，这位知府竟敢冒犯总督阿山和格里，被革职时，当地百姓为其奔走呼号，官复原职，担心竭虑为百姓做事，竟至累死在治河工地上，人称陈青天。我们从这里似乎可以看到彭大元帅精神气质的轮廓了，然而这仍然不够。在当地县志和文史资料上，记者看到，湘潭彭氏家族自东汉至清末形成了从军尚武和造反的光荣传统。历代农民起义中，彭家不是出领袖，就是出将领。彭德怀伯祖五十老官是太平军将领，硬功轻功全部精通。彭德怀从五岁开始常去他那里看他教徒，这一良好家风对彭元帅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。据他本人回忆说，幼年生活期间，思想受伯祖父的影响深，他是从太平军逃回家的，经常给我讲太平军故事，我便产生了为穷人找出路的思想。彭德怀不是学堂意义上的知识分子，他只读过两年私塾，但湘潭的文化精神早已深深渗透到当地人的灵魂之中，他不能不受到强烈熏陶。彭德怀的故居是1926年彭德怀翻建的，这是典型的江南民居，在正堂屋里高挂着祖宗牌位，江南汉族人家常在这里写上天地君亲师，表示对天地君王祖宗和老师至高无上的尊敬。但彭德怀元帅却将这几个字改成了天地国亲师，一字之差，境界飙升。在他心里，没有忠君思想，只有国家利益。元帅原名彭德华，入湖南讲武堂后，他已与共产党人段德昌开始密切接触，立志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带兵打仗。他将自己的名字更改为彭德怀。他对结发妻子刘坤模说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改名彭德怀吗？古人说，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。我不想升官发财，置田买地，我要跟着共产党做一个有道德的，多为人民办事的人，这才是我们的大元帅思想上的最近出口。在上个世纪20年代，革命风暴为他的戎马生涯剪了门票，他向故土挥挥手，上路了。从此，中国农民最勇敢的儿子彭德怀威震世界，伟大的亲民形象在家乡人记忆中凝固。1913年，彭德怀因参与饥民闹跳而逃离乌史，此后他曾四次回家乡，分别是1922年、1925年、1958年、1961年。后三次回乡的故事，当地乡亲如数家珍。1925年夏，已是湘军营长的彭德怀，因为转战劳累，染病在身，请假回家服药休养。一走进村子，就到村里人家走访。之后，他对妻子说：“眼下旱灾严重，邻居们揭不开锅呀，我要拿出钱来向财主买石屎谷，分给附近的无粮户。”妻子说：“这是很好，可是你的钱是治病的呀。”他说：“我的病早晚会好的，但现在救人家的命要紧。”说罢，他让弟弟造了一个缺粮户名册，然后买来石弹谷，按名册分给大家。至今，乌石寨的老年人还对后生们说，咱乌石现在人丁兴旺，是因为彭元帅救了我们，不是他分给大家救命的谷子，我们当年就饿死了，哪里会有你们。1958年12月，彭德怀回家乡做调查，听童年时期的朋友萧九阿公说，乌石要在南木冲修水库，非常高兴。回到北京后，他寄回500块钱，并在信中说，在水里养鱼，改善农民生活。至今，乌石水库仍在当地发挥灌溉作用，乌石因此成了鱼米之乡。还是这一次回乡，彭德怀走进乌石小学， 学校搞军事化，不让学生回家，住在学校里吃大锅饭。彭德怀在旧戏台下看到一个饿得无精打采的学生，问道：孩子，你怎么了？病了吗？小学生说：饿得没有饭吃。彭德怀无言，半晌他掏出5元钱对那个学生说：拿去买点东西吃吧。学生不要，他就硬是塞了过去。彭德怀随后对校长说：我先给你们100块钱改善孩子们的伙食，把学校修一修，以后我每月都寄点钱回来，不要太苦了娃们，放他们回去吧，别在这里搞军事化了，娃们想家。那天乌石小学的学生们吃了一顿饱饭，像鸟儿出笼一样飞回了家。至今在乌石，人们还流传着一句歌谣：彭总进学校，戏牙喜发跳。在瓦子坪，彭德怀看到公路上有个孕妇挑着一担铁砂在艰难地行走，他下车一问，原来是去炼铁的，他抢过挑子就担在了自己肩上。孕妇刘金莲说：彭元帅，我怎么能让您帮我挑呢？彭德怀说：那怎么让你来挑？刘金莲说：大跃进不干不行，不干就要挨打，就要扣饭。彭德怀愤怒地说：少你一个驼肚婆就干不成器了，太不讲理了嘛。说罢叫工作人员把刘金莲让进他的吉普车，自己挑着担子往前走。刘金莲泪如雨下。在黄精坪，几个民兵压着一个老汉往公社走，彭德怀见了马上喝住。民兵说：这老鬼对抗大炼钢铁，不让砍树。老汉说：那棵树留下好，我没说不让炼铁。彭德怀看了看路边那棵老树，说：放了他，我看他说的对，路边的都砍光了，过路的连乘凉也不得了。如今这棵参天乌桕被人称为元帅树。针对部分干部对待群众的粗暴作风，彭德怀提出了8不的规定：一、不搞瞎指挥；二、不搞浮夸；三、不说假话；四、不搞强迫命令；五、不打人；六、不罚口粮；七、不拆社员房屋；八、不毁森林。1961年11月3日到12月9日，被罢了官的彭德怀再次回到故乡做调查，这次来见他的基本都是老百姓，地方干部大都躲了起来。12天当中来了2000人，乡亲们几乎把他围了起来。工作人员不让群众往前走，他大声喊道：怕什么？他们是我的乡亲，就让他们看个够嘛。人们因此得以走进彭德怀。乌石大队的胡金辉说：彭老总，我认为你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，你看到了我们农民的疾苦。罗章氏老太太关切地说：你比前年老多了，瘦多了，头发也白了，这次回来多住些日子吧。3年前向他反映情况的胡老官走上前说：老总，是我多说话，让你罢了官，我后悔呀。彭德怀说：说真话是对的，你没有错。胡老官说：我还有话说，你还敢向毛主席反映吗？彭德怀说：你敢说我就敢说。这位胡老官就又反映了吃不饱饭，有人饿得水肿的事。彭德怀听后心情沉重地说：我在旧社会饿怕了，才起来革命，没有想到国家解放这么久了，人民还在饿肚子，我彭德怀有罪呀。乡亲们听了这话纷纷落泪，有乡亲对他被罢官表示慰问，他真诚地说：只要你们不饿肚子，我怎么着都行啊。彭德怀看到门前的黄泥坪是块荒地，就说：发展生产，改善于生活，地荒着我们开吧，我们实行谁开谁种，谁种谁收的政策，不能眼看着饿死人呢。说罢卷起裤管，这位威震世界的兵马大元帅就率领侄子彭康志走进黄泥大坪开荒。社员们见状也都下地和他一起挥锄。如今这块地已成旱涝保收的60亩良田，每年平均亩产达1800斤。当地农民有歌谣：黄泥大坪过去荒，如今变成大粮仓，幸福不忘彭元帅，搭帮他的好主张。1962年，彭德怀的侄子彭康志受乡亲们的委托进京到吴家花园接伯伯回家。 他对彭德怀说，大伯，乡亲们让我来接你回家，咱不当这个元帅了，大家说要一起给你养老，大伯，咱回家吧。彭德怀摇摇头说，谢谢乡亲们，我有纪律的。文革时期，各地造反派来乌石调查彭德怀所谓罪行，所听到的是这样一些答案：你们搞错了吧，彭元帅那么好的人怎么会是反革命呢？肯定是你们搞错了，彭老总那是谁呀？那是咱们中国最大的功臣，最大的英雄，日本人美国人都怕他，他是不会叛国的。最令人感动的是，乡亲们拒绝书写任何辱骂彭德怀的标语，他们说咱们是农民，不识字，更不会写字。农民杨方响与元帅合过影，造反派三番五次到他家搜这张照片，批斗他，逼他交出那张照片，他死也不肯。在一天夜里，他摸黑跑到20公里的山路，来到姐姐家，把照片交给姐姐说，万一出了问题，死人可以，照片不能交。彭老总是为我们老百姓蒙冤的，我们要子孙万代记住他，我们不能丧良心。树碑立传朝拜，家乡人民特殊的纪念。自1961年分手后，乡亲们再也没有听到彭德怀元帅的消息，直到1978年12月24日，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给彭德怀公开平反，大多数乡亲这才知道彭老总已于4年前去世了。关于彭德怀的各种报道纷纷面世，当乡亲们得知彭元帅喝的最后一口水是老家的茶水时，内心都非常难过，他们纷纷来到彭德怀故居凭吊老元帅。在故居里，彭康志含泪对大家说，伯父讲的最后一句话是，国防工业和科研跟不上需要，他说他最担心。他还说在朝鲜战场吃过一个东北的苹果，很甜，家乡的人吃不到苹果，能不能搞培植，把我的骨灰运回当肥料种苹果吧。很多人听到这里痛哭失声，有位老人哭喊道，钟牙子哥，你临死前还想着咱们国家，想着咱们老百姓，你这些话让我们心疼啊。从那以后，乡亲们就开始培植东北的苹果，多少年过去了也没有成功，因为湘潭的土地长不了苹果。1998年9月，根据中央指示精神，家乡人民为彭德怀修建了陵园，并迎接元帅的骨灰回到故里。人们在彭德怀的墓前特意修了个巨大的果盘，在苹果形状的地里面种上了红桎木。这种树一年四季都是红的，乡亲们是想告诉彭老总，他的心意大家收到了，苹果种不成，种一个象征性的敬献给老总吧。家乡人理解彭老总，他们在他的墓前特别塑造了一个有棱有角的巨石，暗喻元帅刚直不阿的品质。当年在朝鲜战场被彭元帅赞为万岁军的38集团军为纪念元修建了巨大的仿古牌楼，广州军区全体将士出资雕塑了元帅铜像，铜像高8.1米，象征彭德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。大元帅背依乌石峰，面向卧虎峰，身着戎装，威风凛凛地站着，双眼蓄满对国家和人民的关切。